过去的一段时间，华盛顿和北京官员持续在北京冬奥会以及北京的防御政策，以及中国在台海和南中国海区域的日益增强的军事存在等问题互相指责。但与此同时，美中高级官员亦都一直保持接触以及是频繁的互动。1月26号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根据美国国务院的通报，两人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以及如何推进两国元首在去年11月视讯会议当中所表达的愿景。布林肯强调，莫斯科如果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对全球安全以及经济带来的风险的同时，还向中方表达了了解紧张局势，通过外交努力向前迈进是负责任做法的立场。不过根据中国外交部随后发布的新闻稿来看，双方仍然是在各说各话。按照北京的新闻稿，王毅对布林肯表示，美方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亦都没有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美方仍然不断推出涉华错误言行，使到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在1月21号的独家报道说，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正在沟通与谈判当中，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中国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再次举行会面做准备。而根据透露，酝酿当中的杨洁篪和他们美国对口官员沙利文的会面当中，将会就核心国家安全问题进行讨论。华盛顿最感兴趣和北京会谈的议题是什么？这次的会晤如果成行，能否有助于缓解当前美中关系的持续紧张局面？美中关系和外交政策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拜登和习近平都各自面临着国内政治的压力以及挑战，华盛顿和北京可能目前的主要精力都在于努力防止可能导致双方之间更加危险的摩擦以及是对抗。因此即使是沙利文和杨洁篪的会晤能够实现，亦都不会给予美中之间持续两年多的紧张关系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善。傅瑞珍是华盛顿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傅瑞珍认为，伴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以及中共20大的临近，美中两国今年各自的国内政治都预示着华盛顿将会寻求拜登政府所声称的竞争中共存的原则，发展和北京的双边关系。因此沙利文可能会在他和杨洁篪的会晤中提出一个符合这个目标的议程。他说，包括在该个地区内外的国际冲突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之下，改善危机沟通等议题，以及是美中在台湾、南中国海、北韩和缅甸问题上面的紧张局势等地区问题。在傅瑞珍看来，沙利文的议程中可能包括一些可能恢复两国关系压舱石的问题，例如是扩大在气候变化以及是阿富汗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方面的合作。而另外，虽然贸易以及关税是美国贸易代表的职权范围，但是缓解美国通胀上升以及改善提供供应链的稳定性的需求，亦都可能将美中双边贸易的问题提上去他们的两个人的议程。不过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说，沙利文和杨洁篪议议当中的会晤是由美方首先提出。去年10月份两人在瑞士举行面对面会晤的时候，美方提出今年1月10号左右两人在罗马再见面，但是据说北京因为不满意华盛顿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以及是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联合国发布有关新疆的报告等等的原因，而推迟了这场的会晤。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保罗·桑德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优先事项可能包括中国核武器以及常规军事化的和军事演习、区域安全，其中包括美国盟友的安全以及北韩持续的导弹试验等等问题。桑德斯还表示，中国的地区行为，譬如是向该个地区的澳大利亚以及东盟几个国家施压的努力，双边的贸易、网络安全以及其他的相关问题，譬如是中国的国内的人权行为、在香港的行为，以及是对台湾的压力。 在双方比较积极的议程项目当中，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在合作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的目标。不过南华早报的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讲话，虽然华盛顿和北京都希望防止美中竞争演变成为系冲突，但是双方在会谈应该涵盖的主题范围以及是双方哪些人应该参加等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按照这个的知情人士的讲法，美方一直是希望就国家安全以及战略稳定和中国举行会谈，但是中方不同意美方对国家安全以及战略稳定的定义，还有中国亦都不愿意是好像美国所建议这样派遣军事代表，亦都不希望军备控制主导杨洁篪和沙利文会晤讨论的议题。国家利益中心的外交政策专家桑德斯对这次的议议当中的美中高层会晤前景并不感到乐观，在目前的时间点上面，拜登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在这些问题或者是其他双边问题上面取得太大的进展。另一方面，一些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者就担心，华盛顿急于与北京进行安全会晤，以避免美中竞争是走向了意外的冲突，可能会导致拜登政府因为经济利益而对北京作出太多的让步，容忍北京和台海以及南中国海领域日益增加的军事存在，从而使到大家是感到美国某种程度上面抛弃了在亚太地区的道义以及政治义务。外交关系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关于美国对中国不恰当让步以及是容忍将会削弱美国对该个地区安全承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本质上是对1970年代冷战时期美苏缓和的政策批评的翻版。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傅瑞珍博士认为，刚刚相反，所谓的美中缓和其实就是美中紧张局势的改善，应该是符合美国的地区盟友的利益。他说，事实上美中关系的改善可能会稳定现有的联盟架构，因为在美中冲突的可能性降低的情况之下，美国的盟友在加强和美国的联盟关系方面将会看到更多的优势而不是风险。外交政策专家桑德斯表示，可以理解有人可能担心，如果美国担任中国继续是扩大他们军事实力以及是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他是未有采取适当的对抗政策，而是在压制中国或者是和北京竞争方面采取克制和衰政政策的话，可能会使到美国在该个地区是处于劣势的地位。他又认为，对于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讲，是否追求和中国的所谓的缓和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而正确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好地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影响深远的国家利益，这个将会需要美中之间竞争和合作的结合，以及是明确或者是默契地商定可入的游戏规则。当前美国舆论界还有一种的担心，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所采取的联合盟友共同应对北京的战略，正在使到莫斯科以及北京走得更近。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称赞中俄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很多的分析人士担心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外交政策专家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如果北京和莫斯科协调行动以挑战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华盛顿的官员就可能很难同时对中俄两国作出回应，无论是在军事、外交还是在其他的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之下，美国是有兴趣努力避免他们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之间更加深入的合作。桑德斯表示，中俄之间有系统的战略合作可能会给予美国带来非常之大的安全和经济挑战，例如中俄之间的经济与金融关系部分程度上面削弱了美国所讲的如果莫斯科在乌克兰开战将会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威胁的可信度，因此中俄之间的合作可以减缓任何新制裁的影响。资深中国研究专家傅瑞珍表示，显然意见 北京同莫斯科針對華盛頓的安全合作確實是日益增長，因為北京同莫斯科都認為美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這個成為了中俄走得更近的一個明顯的驅動因素。不過一個不容易忽略的因素就是中國同俄羅斯之間的安全關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樣的一種看法以及是評估，即是在現有的新興競爭領域當中共同努力的好處超過了合作可能產生的潛在風險。他說鑑於中國對國家主權原則的執著態度，如果俄羅斯入侵主權國家烏克蘭，可能會造成了對中俄關係的一次重大考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